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九节。昨天我们读到旧人，就是在亚当里的人，相对应的新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借着受浸的事实，我们宣告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旧人死了。旧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罪身听从旧人的支配，成为旧人犯罪的工具。现在旧人死了，罪身就失业了，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着释放了。这样的论述在道理上可以理解，可是在经历上却完全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诚实地省察自己，受浸之后我们真的不再犯罪，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吗？我相信大部分圣徒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罗马书五章到八章这一段讲到成圣的经文，在道理上都不难懂，真正困难的是保罗所说的和我们所经历的相差甚远。难道是保罗错了吗？当然不是。如果不是，我们该如何调和我们的经历和保罗的论述呢？我们又该如何才能够逐渐走上成圣的道路呢？今天我们就试着来回答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盼望能够借着走入保罗的思绪和保罗的逻辑，我们也能够认识该如何走上成圣的道路。我们来读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一节我们昨天已经读过，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没有细读，就是知道。我们要感谢神的智慧，选择用希腊文来书写新约。希腊文非常的科学，也非常的细致，对于一种观念经常可以用几个不同的希腊字，就能够带出不同的讲究和不同的理解。中文的知道和英文的 know 意思很单一，但是在希腊文中，知道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表达两种不同程度的知道。第六节的知道，保罗用的是 ginosko, G-I-N-O-S-K-O。这是一种客观的知道，是可以经过学习而得着的客观认知。到了第九节，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知道，保罗刻意用了另外一个希腊字 oida, O-I-D-A。这是一个主观的知道，是经过自己主观的经历而产生出主观的认知。而这两种不同的知道可以带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比如说，我们来美国之前，读了许多旅游的杂志，也看了许多照片，我们知道美国了。这是一个客观的知道 ,ginosko。在这种客观的认知里，当我们读到美国是一个富裕的社会，遍地都是黄金，我们还真的以为走在马路上就可以捡到美金了。直到我们来了美国，并且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我们对美国的认知就变成主观的了。我们走过了许多地方，也经历过了许多事，我们知道美国了，这是一个主观的知道 oida。 这时候我们也真正理解美国遍地都是黄金这句话讲的不是走在路上会捡到美金，而是说到美国是一个开放又充满机会的社会，只要你有能力又愿意努力，你成功的机会远大于一个封闭的社会。一般来说， ginosko 所知道的事情都是远大于 oida 所知道的事情。我们可以客观的读很多东西，增加很多的知识，其中有一些我们经历过了，那就会变成我们主观的知识。 客观的认知可以引导我们更多的主观认知，而主观认知能够加深我们对客观的认识。知道了 Ginosko 和 Oida 的区别，我们再回过来看经文，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既然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应该是主观的吗？应该用 Oida 吗？但是保罗却用了 Ginosko， 用了一个客观的知道。其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经历还是会经常犯罪，还是会成为罪的奴仆。因为在客观上我们知道罪身是应该失业了，我们不应该再做罪的奴仆了。但这件事在我们身上只是知识和道理，并没有发展成主观的实际。这也和大多数基督徒的经历一样，知道的是一套，但是能够生活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套。这也正是许多慕道友被基督徒绊倒而迟迟不肯相信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差距相当大。保罗当然知道这个，因此他用客观的知道来提醒我们。我们来读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已死的人就是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就指出所有的旧造包括我们的旧人一起在十字架上死了，而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 NIV 和 KJV 都翻成 freed from sin， 这和和合版的翻译一样，但是在原文中还有一个称义的意思没有翻出来，所以达比的版本是翻成 justified from sin，意思就是说旧人死了，死人就脱离了罪，但是新人活了，新人就被称义了。这一节的主词我就从旧人转为新人，或者从老我变成了新我。新我被神称义了，也就脱离了罪。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旧信必与他同活。基督经过了死和埋葬，第三天复活，这是一件荣耀的大事。基督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对门徒说道，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他一定会加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死只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是要除去消极的拦阻，死不是目的，复活才是目的。我们一定要对基督的复活印象深刻。保罗每一次提到基督的复活都充满了兴奋喜乐的言语，比如说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十一节，其中六节到八节是讲到基督的受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而九节到十一节是讲到基督的复活，保罗这么写，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到保罗讲到基督的复活，那种喜乐，那种高昂，那种笃定，那种确信，让我们看到复活里的荣耀要远大于十字架上的羞辱，并且复活是确定的，是一定会发生的。我小时候在教会中听讲道先生描述基督的复活，一直到今天都还印象深刻。耶稣死了，下到了阴间，那是撒旦的大本营，有成千上万的恶鬼。当耶稣复活，要冲破阴间辖制的时候，撒旦不愿意，就指使各样的大鬼、小鬼、美丽的鬼、丑陋的鬼。 每一个都卯足了劲，抓住耶稣附着在他的身体和衣服上，不让耶稣离开阴间。而耶稣轻松的、潇洒的挥挥双手，各式各样的鬼就从他身体上脱落，耶稣就冲破了阴曹地府，复活升天了。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钉死十字架是个历史的事实，他的复活升天更是不容置疑的属灵实际。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就相信一定会与他一同复活。这一个相信非常重要，这一个相信是我们成圣能力的来源。我们在基督里与他同死，就一定会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来读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不再做他的主了。我们相信要与他同活，这一个相信就产生出主观的知道。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保罗用的知道是 oida， 是主观的知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是用客观的知道 gnosko。但是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保罗却用主观的知道 oida， 而这个主观的知道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复活的基督，我们一定要有主观的知道，因为各样属灵的经历不可能在基督之外得着，因此我们要一直注视着基督，才能够主观地看见复活的基督，这是我们得胜的诀窍。当我们看自己或者看周围的环境，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客观的，我们客观地知道自己多软弱，也客观地知道环境多艰难，结果我们就跌倒了。腓立比书三章十节是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一定先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够胜过自己，也才能够胜过艰难的环境。基督徒的得胜不是靠自己胜过环境，那是世上的方法，也是世上的成功。靠着自己，我们或许偶尔得胜，经常会是失败。基督徒的得胜正好相反，是要制止自己出头，要认定基督，并且隐藏在基督里。是基督得胜，我们跟着基督一同得胜。因此，基督徒的得胜是自自然然的，不是自己努力挣扎而得着的。保罗对于隐藏在基督里很有经验。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九节，保罗这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保罗把基督摆在第一位，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结果就得以在他里面。俄版的翻译不好，照着原文翻，英文都是翻成 be found in him， 被发现在基督里。原来保罗是一直隐藏在基督里，别人四处找保罗都找不到，最后才发现原来保罗他是在基督里。这是保罗得胜的秘诀，隐藏在基督里，以至于最后被发现是在基督里。罗马书六章六节到九节，保罗告诉我们要客观地知道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就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要主观地知道基督已经复活，就不再死，死不再做他的主了。借着我们相信并且主观地知道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实化客观的认知，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道理。当我们把客观的事实变成了主观的经历，那时候我们才能够主观的经历不再做罪的奴仆。 这里我们看到希腊文的知道有客观的知道 ginosko， 还有主观的知道 oida。 在希腊文中对于神的话也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L-O-G-O-S， 另外一个是 rhema R-H-E-M-A。 logos 是常识的话，是不会改变的话，而 rhema 是应时的话，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话。 logos 中文都翻成道，而 rhema 中文大部分是翻成话。 logos 是连于神的旨意，也连于我们在启示中对神旨意的认知。 rhema 就连于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以及我们在生命中的认定。比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关乎神永远旨意的，所以所用的道就是 logos。 而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里的话就是 rhema， 神的话成为生命来供应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在 ginosko 里来认识 logos， 也就是客观的认知了神永远的旨意。对于 logos， 我们要慢慢产生主观的认知 oida。 有了主观的认知之后，就能够把神的旨意变成我们的应用，把 logos 变成 rhema。 我们在 rhema 里经历了神话语的供应，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生命成长之后，就增加了我们客观认知的能力，我们就要认识更多 logos， 就是神永远的旨意。结果这就产生一个循环，从 ginosko 到 logos， 从 logos 到 oida， 再从 oida 到 rhema。 这一个循环，一方面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也越来越经历神的话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这就带出生命的成长，带出对神旨意更深的认识，也借着主观的认知，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经历。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性情成圣的过程，是连于神的话 logos 和 rhema， 也连于我们的认知 ginosko 和 oida。 如果我们活在这一个正向的循环中，很自然的我们生命慢慢的长大，我们就越来越像罪得着自由，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越来越显出荣耀的见证。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真正的主观看到你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经历死不再能够做主辖管我们，这复活的生命要带领我们经过各样困难的环境，甚至带领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当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当我们向罪得着自由，我们自然就越来越圣洁。帮助我建立这一个正向生活的循环，也在生活中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